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弟兄姐妹，圣诞快乐，我是空中崇拜的节目主持人芳华。感谢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为世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使相信他的人与神和好。今天的空中崇拜是圣诞主日，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丑陋的圣诞节。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六节。马太福音第二章一到六节。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圣诞福音崇拜。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恭诵使徒信经，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
阿们。
我们仍然保持站立，一同来唱赞美第41首信徒欢唱。我们同心来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感恩赞美你。主，在今天圣诞福音主日，你召聚我们回到你的殿中。主啊，愿圣诞耶稣降生的好消息在我们的心中催逼我们来朝见你。主啊，愿天使报佳音的欢欣再次充满我们，让我们在你的荣光中，主啊，我们被你来光照，我们的生命可以因你而透亮。是的，主啊，愿圣诞节的喜悦跟平安丰沛的临到我们，让我们都能够一同到你面前来欢欣歌唱，我们能够以心以灵真诚的到你面前来敬拜你。基督已经降生，主啊，好消息已经临到，愿这好消息里头的所有丰富都可以因着我们投靠耶稣而被领受，也愿你自己的心意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更多向我们显明，好叫这弯曲被谬的世代可以看见曙光，在我们的软弱中可以看见你的能力，在阴间的权势之外，我们看见的是你天成的福乐。愿主保守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蒙你悦纳，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为众们请坐。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会听到许许多多传统的圣诞诗歌，但常常都止于聆听。今天我们在崇拜中间，我们一同来唱一首也是经典的圣诞的传统诗歌《小伯利恒》。
梦无尽，声声睡着，群星
听圣诞之天使宣告大喜信息，求在我心永远常住，我主以马内利。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向你呼求，祈求你对我们施恩，祈求主耶稣基督今日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说话。主啊，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因为我们来敬拜你。主啊，愿你得到最高的荣耀，即使我们还在寻求你，帮助我们在你自己降生的好消息中看见了你对我们的爱，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成为你的门徒的过程中再次领受你降生的好消息，美好的信息在我们的心中充满我们，鞭策我们，牵引我们，也推动我们。是的，主啊，当普世都在某种程度上知道圣诞节的存在的时候，祈求你帮助我们有更深的程度里边来领受耶稣基督。愿今天你在我们中间掌王权，愿今天你的和平在我们的心中能够传开，愿今天你得着我们，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有明恩乐团在我们当中为我们献乐，带领我们一同来敬拜。今天献乐的曲目是圣诞主曲。 们非常谢谢明恩乐团他们的服事。我们一同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的经文，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马太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六节，各位我们可以一同同声来诵读这六节的圣经。马太福音的第二章第一节起，
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今天胡维华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的题目是丑陋的圣诞节。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可能大家出门的时候都觉得温度真的很低，因为天气寒冷，就让我想到我在多伦多念书的时候，刚到那个地方真的很不适应。冬天呢，大概从九月底、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直到隔年的四月都还没有结束，常常都在零下十度左右的环境里头生活，住在冰箱里头的感觉。其实我在加拿大最不适应的还不是天气，另外有一个我也很不适应，就是开车。加拿大号称是全世界公路是最安全的，在公路上面发生意外有事故的比例是全世界最低的。我其实觉得这个有点甚至不武，为什么呢？因为加拿大这个地广人稀，大家都住得非常分散，货物要运送，所以公路一定得发达。但是呢，人又太少，整个加拿大只比台湾多1000万的人口，所以常常开车就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要发生事故大概也很难，开车也很不习惯。可是弟兄姐妹，当我回想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最不习惯最不适应的是什么呢？是天气只要一变冷，你到什么地方去你都听得到圣诞节的音乐，商店，你开车的时候广播，各地各方都是圣诞节的音乐。最早最早大概是十月初一直到十二月底，都在等候，都在庆祝圣诞节。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加拿大人这么喜欢圣诞节啊？是因为那个天气太冷，冬天的时候呢，太阳出来的晚，下午3点多4点就天黑，所以人生非常阴暗荒凉，所以只好等候欢乐的节期。我在想，那个感觉好像是我们刚刚所读经文第二章一开头所说的，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对这几位所谓东方来的博士，说不定更好的翻译是智慧人，对这几位智慧人的来历我们不特别了解，有很多的猜测，很多的想法。有人觉得大概是巴比伦，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地方的人，有人觉得可能是波斯、伊朗那个地方的人，还有人觉得说不定更是从印度来的。不管他们真正的来历为何，看起来他们都是经过相当的时间，他们得在路程当中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远道而来。 我们晓得古代的人认为君王的背后一定有神明的心意，一定有神明的支持。如果对这几位智慧人来说，那一位生下来要做远方犹太人之王的，他的降生甚至于会有天上的星星可以作为记号，作为引导，这显然有神，有神明的心意在里头，所以他们就愿意放下手边的事情，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远道而来，来敬拜。我猜这几个东方来的智慧人跟我认得的加拿大人很有拼，非常期盼等候，愿意用各样的方法来过这个节日。圣诞节对他们来说好像虽然所知不多，但是值得有热忱，值得投注心力。弟兄姐妹，我有时候想想，对我们来说，我们知道的圣诞故事远比他们多得多。我们有教会历史的见证，我们有各地各方教会的传统，可是说不定这个节日对我们来说只是日历上面的一个日子而已，也许热闹两天就过去了。说不定我们相较之下，比起不管是加拿大人或者是东方的博士，我们还有一点点不好意思。经文告诉我们，智慧人来到耶路撒冷之后，他们四处询问。不过呢，这个消息对于当时在位的希律王来说似乎不是什么好事情。第三节说，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齐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身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希律王的统治显然非常有效，他的情报网路显然也非常的成功。当然说不定也是因为智慧人的用语，所谓犹太人的王这一句话呢，触动了当时审查的机制，所以希律呢大权在握，他的不安呢让他可以马上产生行动，他也很快的呢就得到了答案，原来将来的王会在伯利恒出生。经文告诉我们，第七节，当下希律暗暗的召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猜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弟兄姐妹，希律王的假惺惺实在让人觉得非常恶心。不过呢，智慧人也因此得到了正确的资讯，他们得到了指引。本来他们得四处的问，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结果，希律倒是为他们找到了正确的答案，所以他们现在可以往伯利恒去。你可以想象这些人几个月的辛苦，现在终于有了方向，有了答案，所以他们可以开开心心的往伯利恒去。经文也告诉我们，他们在那里看见了孩童耶稣，看见了玛利亚，他们奉献了礼物，然后就像十二节所说的，他们又得到神的指示，所以他们就回到自己的地方去了，任务非常圆满。但是对希律来说呢，这下子可是麻烦了，因为他被智慧人给愚弄了，他恼羞成怒。圣经告诉我们，他采取了一个非常可怕的行动，他立刻下令杀害整个伯利恒地区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我们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常常想，一个本来应该是带来欢乐、带来盼望、说不定带来光明的圣诞节，立刻就变了调，它变成一个令人悲伤、 说不定是生气，它是一个可怕丑陋的圣诞节。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问说，为什么神允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希律不是那一天才残暴起来。在文献里头讲得非常清楚，每一次他的权力受到威胁，受到挑战，有人对他不满，不管这一些人的情绪或者是想法有没有要落实采取行动来反抗他的统治，希律总是用非常凶残的手段对付所有这些沾到边的人。他杀了自己的兄弟，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在他旁边遇害的朋友，他的属下，各位你可以想象，一定是不计其数。所以对希律王来说，要对付那一些不可能保护自己的幼童，没有能力保护自己孩子的家庭，对他来说实在是易如反掌，说不定他觉得不做还有点可惜。所以其实不是耶稣不来，这些悲惨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事实上是这些糟糕的事、丑陋的事、邪恶的事一直不断在发生。圣诞节的背景有希律杀害幼童的这一件事情，也许不常在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被我们提出来，因为我们觉得它跟欢乐的气氛有一点抵触。但是弟兄姐妹们，马太福音里头把这一件事情当成整个圣诞节里头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我们得记得放在心上的。他要提醒我们，世界一直都是可怕而且邪恶的。当然我们知道希律蛮横的背后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心灵，就像圣经所描绘的，为了这么一个消息他很不安。我有时候在想，他有什么好紧张的？这不过是一个刚刚出生的小 baby 而已，这个孩子出生成长到他有能力挑战希律的时候，那应该还是十几二十年之后的事吧。显然我对权力的了解太肤浅了，希律可是各中高手，对他来说，当那个威胁有一点点样子，有一个影子出现的时候，就应该立刻采取手段。希律害怕失去权力到这样的地步，他的不安，经文告诉我们，很明显的让全城的人都不安了起来。所有人都知道，握有大权的人，当他开始害怕，也大概就是我们所有的人遭殃倒霉的时候。希律还不是历史当中的例外，在他之前害怕失去权位的君王多的是，在他之后的人类历史，甚至于教会历史，我们也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事实上呢，我们如果看看今天的世界，我们的周围，打开新闻，上网络看看，好多国家，好多地区，不是也在上演这样子的戏码吗？权力越来越集中，统治的手段越来越极端，残杀迫害的事情，对我们大家来说，真的都不是新闻。各位，到今天还在进行的战争，不管我们个人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支持交战双方的哪一边，我们大概都可以承认战争的发生跟不安跟害怕有非常绝对的关联。战争会进行这么久，也大概跟权力的欲望有很重要的牵扯。如果各位还关心一点世界其他地方，你就会知道，在奈及利亚，军方一直在进行十多年的计划，有目的刻意的性侵妇女，然后执行强制堕胎。在秘鲁的示威抗议以及政报， 已经损失了好多性命。这一些都在提醒我们，今天世界的邪恶以及丑陋。我在想，也许今年当我们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再忽略马太福音所提供的这个背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很诚恳地呼吁大家，求主让我们记得，圣诞节来临的时候，它的周围是一个丑陋的世界，而耶稣是为丑陋邪恶的人而来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因为我们忘记或者刻意地轻忽这个事实，让我们加增了这个世界的丑陋。如果是这样，我们把一个原来应该带来希望、带来光明的圣诞节，变成了只有丑陋的消费，只有自私的欢乐。圣经也告诉我们，因为人心丑陋，所以需要救赎。是耶稣降生来，为要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徒的信仰，也是我们向世界所要传达的信息。是只有他，只有降世为人的神，可以成为我们的拯救。只有他，人才有盼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应该停在这里，因为神的作为并不是如此而已。圣经所提供的经文和信息远比这个要更为丰富。我们可能记得马太福音在第二章之前对圣诞节还有另外一段的经文，从一章十八节开始，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们的名为以马内利。玛利亚从圣灵怀了耶稣之后，我们不知道隔了多久，有一天约瑟才知道这事。他很犹豫，既然这孩子不是他的，这个婚事看起来很难继续进行，可是他又不太晓得应该怎么办，因为他不想羞辱玛利亚，那能怎么安排呢？弟兄姐妹，我想这应该算是天国等级的丑闻，不是吗？不过这个丑闻的重点倒不是玛利亚怀孕，因为经文明显的说，那是神特别的作为，他从圣灵怀了孕。这是丑闻的原因在于，怎么可以没有天使事先通知约瑟，取得他的同意，然后才让玛利亚怀孕呢？如果约瑟不同意的话，旧约先知的预言，救恩要从大卫家而来，各位没有关系，除了约瑟之外，大卫家还有很多其他的年轻人，一定还有在等着结婚成家的人。既然是创世以先就预备的救恩，当然应该是万无一失，怎么会让玛利亚先怀了孕，然后约瑟都已经在考虑要取消整个婚约，如果他真的取消了，那耶稣要怎么成为大卫的子孙呢？我们大概做梦都没有想到，在这么关键的时候，神的方式竟然不是让天使天君在约瑟出门的时候把他团团围住，警告他，你非娶玛利亚不可。神的方式竟然是在梦中对他说，然后有趣的是， 约瑟想想就觉得说，哦，好哦，没事了，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弟兄姐妹，我每次读到这里，我都觉得我们的神超帅的。你会发现神真的是气定神闲呢，神一点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不对，神对于救恩的成就有100%的把握，神100%的邀请人来参与，邀请人来相信，邀请人在知道神的计划之后就顺服，人也真的可以顺服。哎，向约瑟和玛利亚说明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征得他们的同意，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因为在这里头你看见神对人百般的尊重，神一点都没有强迫辖制让人做人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再往前更进一步，大胆一点说，从这里我们看见在神的眼中生命原来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如果这样子的理解是对的话，各位，他为我们解开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谜。我们都知道圣经对于耶稣降生之后一直到他30岁左右出来传道之前，中间的这一段时间继续非常非常的稀少。我们大概只有12岁那一年，耶稣在圣殿里头跟教师们的对谈使人印象深刻的那一件事，我们知道教主日学的时候孩子们常常问这些问题。他们问说，耶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会不会摔跤？如果耶稣摔跤，他的伤口会不会立刻痊愈？耶稣顽不顽皮啊？耶稣会不会顶嘴？我们对于这些细节好期待。还有很多人其实更期待耶稣更奇妙的演出，期待耶稣可以露几手，来几个预言嘛。我们相信耶稣一定比印度神童还要厉害。如果耶稣愿意的话，说不定可以医治几个生病的人，这样呢，看起来大家就更容易相信。我们对于这一段的时间，耶稣好像完全消失在舞台之外，觉得奇怪。对于这些时间，好像真的是完全保留给他的家庭，让他们保有隐私，过他们的家庭生活。坦白说，非常多的基督徒觉得难以接受。各位，我们为什么觉得难以接受呢？说不定某一个程度代表我们的优先次序是有问题的。对我们来说，家庭生活好像虽然重要，但是永远有比这更重要的事。说不定我们觉得有问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们对神的认知太过于偏颇，所以我们搞错了重点。美国有一位神学家叫做 David Kelsey， 他说神在历史当中有三大旨意。神的第一个旨意是他要我们看见创造的美，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可以在平凡的生活、平凡的日子里头活得踏实、活得美好。神的第二个旨意是他要施行拯救，使我们与神和好，被神饶恕，成为神的儿女。神的第三个旨意是他要更新一切，使我们都进入完全。他说历史是往这个三大目标前进，而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救赎人脱离罪恶而已。 Kelsey 的这三大目标其实刚好跟耶稣的生死复活完全对应。在耶稣的复活里头，我们看见他可以胜过时间的限制，他可以挑战死亡，他可以让神一切原来创造的计划进入完全。当然他可以更新你我，更新 世界，新天新地可以因此来到。耶稣的死告诉我们，他为我们付了罪的代价，使我们可以真正进入和神没有拦阻，像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一样。各位，那耶稣的降生告诉我们什么呢？圣诞节提醒我们什么呢？也许就是生命非常宝贵，人生在世每个日子都重要，对神来说神都在乎，所以耶稣降生了，他来了，他走过每一个日子，他没有要加速这个历史的推动和进行，他就是一天一天的过，一直到他出来侍奉之前的时间，他保留了给他的家人。经文没有要提供其他的记叙，因为那是他们的世界，我们不需要多加探究。各位，如果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降生，他的名字要称为以马内利，他要与我们同在，每时每刻同在，说不定就意义深长，因为他要我们在他的诞生里头看见，上帝赐给我们的每一天都是礼物，所以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日子里头，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聚会的时候同在，我们上班上学的时候同在，我们看顾孩子的时候同在，我们等候孩子生产的时候同在，说不定等候怀孕，等候婚姻，等候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大大小小的梦，在这些挫折伤心成功失败快乐悲伤迷惘的时候，他都同在。各位，这是圣诞节的意义。当我们明白这个意义之后，说不定我们还可以解决另外一个让很多人困扰的问题，就是耶稣应许他要再来，可是呢一直没来，一直单言，从耶稣说要来到今天也差不多快2000年了，我们等了2000年，我们不知道还要再等多久。世界拿这件事情来嘲笑我们，认为基督徒都是近前的信徒替耶稣圆谎，哪有人说要来然后2000年的迟到，这算什么呢？可是各位，如果圣诞节告诉我们它真正的意义是每一个日子都重要，换句话说，我们走过的每一天不是只有将来耶稣要来的那一天，而是每一个日子都重要，每一个日子他都与我们同在，他要帮助我们享受我们的人生，帮助我们活得精彩，活得满足，帮助我们去帮助人，怜悯人，让世界成为一个也许更公义更公平更多饶恕宽容怜悯的世界，可以向罪恶挑战夸胜。各位，如果是这样，耶稣好像一直都没有离开，不是吗？是，某一个角度来说他还没有再来，但是那不表示他从这个世界就缺席了，因为眼前的每一个生命都宝贵，每一个时刻都重要，这一些日子和将来完全成就更新的那个日子相比，没有更不重要。耶稣的单言其实蛮有道理。如果我们所想的是对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圣诞节的意义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应该是知道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是神所赐宝贵的礼物，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该如何过日子呢？享受劳碌得来的福分。我们如何对待家人朋友呢？我们如何关心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说不定就变成无比的重要。如果圣诞节对我们来说只是买买礼物、吃喝一顿、应付应付，那么我们得诚实地说，我们失去了圣诞节的意义和内涵。难怪很多人觉得圣诞节只有商业气息，只有丑陋的一面。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一首诗，诗题叫做《我替耶稣感到遗憾》。这个作者感叹说，处处有人宣称听到他的声音，却忘记主常在旷野独自一人。处处有人高举主仆人的名分，却忘记主是最谦卑的仆人。处处都有人想做耶稣特别钟爱的宠物，其实是把耶稣变成我们的炫耀。但愿今年的圣诞节，这位诗人、这位作者，他的反思可以帮助我们，不要追随世俗里头的忙碌，也不要放任心中的私欲，让耶稣的诞生、他的侍奉、最后他的牺牲以及他的复活，可以成为我们的榜样。弟兄姐妹，让我们努力，今年的圣诞节别让它变丑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为我们降生来到世界，不但成为我们的拯救，更是成为我们的榜样，让我们看见时间日子何其宝贵。谢谢主，你成为我们的陪伴，你与我们同在。但愿今天你的教会，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主，我们可以成为你的见证，在每一个我们生活的地方，在每一个日子，我们都来荣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我们感谢神赐下他宝贝的信息。我们现在要来唱回应的诗歌《小伯利恒》。我们一边唱诗歌，一边来收奉献。如果你今天是我们的福音朋友，你还不认识福音信仰的，待会奉献带请让它过去。好，我们一同来唱《小伯利恒》。
光照亮，
颠覆式的，这个世界在罪恶之中，在黑暗之中，在一切的丑陋之中，但是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爱我们，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到世间来，主道成肉身的好消息今天始终向我们显明，愿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牵引我们，吸引我们，主让你的道在我们的心中可以种下来，可以发芽，可以生长，叫我们因为可以接受你，知道我们自己的软弱限制，我们的丑陋，我们的罪恶，但是却在你的爱中，却在你自己的牺牲中，却在主耶稣基督的十架上，也在你空坟墓的荣耀中，我们可以看见盼望，可以领受新生命。感谢主，愿主继续在我们中间引领我们认识你更深，爱你更深，我们所奉献的金钱，我们的全人都愿主悦纳，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唱三一颂。
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魂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招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阿们。
以上空中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